今天呢，是大年初二，是回娘家的日子哈。那就在这里再一次的祝大家新春快乐，新年平安。我们上个月的主日信息我跟大家分享，我们讲到要说要有一个好的开始。那我们好的开始呢，是从认罪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开始的。那我们领受了所赐的圣灵之后呢，我们宣告我们自己的信仰。那旧的一年呢已经过去了，新的一年刚刚开始。那好像呢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所告诉我们，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路加呢他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他讲到说，他用彼得呢用许多的话来做见证，来劝勉从各地返乡的犹太人跟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居民比如他这样说，他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呢领受彼得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呢就门徒就添了大概有3000人，而且呢都恒心来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那使徒行传呢记载了这个五旬节悔改归主这些门徒他们恒心的来遵守使徒的教训这件事情。那他们恒守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基督的教训。在那个时代呢邻里比较年轻的这个信徒只能够靠这个使徒的教导跟训诲它不像我们今天有这样我们人手有一本甚至有好几本不同翻译的这个圣经可以读。那我们既然有这么多不同的版本的圣经能够来帮助我们，我想我们应该要更能够来深入来理解圣经的这些真理。那我们知道说有时候呢可能事实呢可能相反我知道有人来教会的时候呢就圣经带不出门，然后回家以后呢圣经就又放在桌子上，然后等到下个主日的时候呢再带来那我想圣经给我们呢是让我们能够每天呢能够来读，我们说它是我们的每日灵粮那为什么早期的信徒他们能够每日来恒心遵守基督的教训呢哪一些经文对他的生命有影响呢？那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来看约翰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二书一二书三书这里面的经文，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只来看二书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大家先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在这样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当中，让我们能够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借着圣灵的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使徒约翰所要教诲的这个真理，让我们一生能够行在这个真道中也不偏离，领受主你自己的祝福，高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让我们呢就一起来把使徒行传2:42再一起读一次来。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约翰二书7-11二书只有一章而已三书也是。我们一起读来。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 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那我们就一起来思想今天呢，圣灵借着使徒约翰在约翰二书对我们说的这一段话。好，那使徒行传呢记载了五旬节悔改归主的门徒，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件事情，所以使徒们呢就把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在约翰一书一章一节这边我们一起读一次来。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呢使徒们就是要把这个生命之道呢来传给我们，传给那些没有看过主没有听过主的信徒。这就是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我们刚刚读的，讲到说众使徒的教训。那使徒约翰呢，他在二书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勉励信徒们要遵行真理，要彼此相爱。在约翰二书的二节跟三节呢，我们一起读来。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基督徒生活的一个重点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遵从神的话，也是说就是要遵从圣经的这个教训。因为呢神他就是真理，那基督他真正的跟随者呢必须要持久不变的来遵从主的真理，而且呢要来完全遵从基督。我们必须要来服从基督呢吩咐我们彼此相爱的命令。其实我们在约翰一二三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要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能够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来啊。所以真理和爱心呢是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一二三书所强调的一个重点。那真理是爱心所依循的一个准绳，要不然的话呢就是乱爱了。如果呢只强调真理而缺乏这个爱心呢，会引到一个叫做律法主义和 legalism， 那就会容易流于说一种严峻很冷酷。那但是呢如果只强调爱心而欠缺这个真理的教导呢，那会引到一个自由主义 liberalism， 那就会流于就是说好像滥情无理。使徒保罗呢他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他教导我们说，我们唯有用爱心来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爱里面来持守，来活出行出真理。那不只是因为爱的缘故把真理抓牢了就说出真理来，而且呢也在自己的这个行事为人上呢用爱心来彰显出真理来。使徒约翰呢除了真理与爱心的教导因当时的这个教会异端流行其实约翰耶稣很多提到讲到他其实是针对当时的异端叫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他是一个讲到一种好像宇宙二元论讲到说神是善的可是世界是恶的。那在这样的观念里面呢他就会讲到说这个美善呢是天堂是神的，但是呢这个世界这个丑陋的世界呢是一个次等神造的。就讲到就是说得救呢并不是说在乎耶稣基督。 然后讲到说，在这样一个引致的结果呢，很可能就会有两个，一个就是说，因为这个肉体是不好的啊，所以我们要禁止一切的，要禁欲啦，所有这些情欲的东西我们都不要啊，甚至不结婚啊。那另外有个极端，就是说，既然肉体是不好的，那我们只要离你追求就好，我们离你能够得救，我这个肉体败坏就让它败坏嘛。所以呢，一个极端不是禁欲，另一个极端就是纵欲。那这是当时一个诺斯底啊一个流行。那约翰呢，就是对当时的这个异端啊来要勉励信徒他们呢要遵循真理，要彼此相爱。一方面呢要谨防异端，拒绝假教师，不要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第七节我们一起读来。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啊，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迷惑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欺骗人说谎话的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说谎话的最会说谎话是谁？撒旦魔鬼啊，从在伊甸园的时候就对夏娃撒了那个谎啊。那敌基督呢？敌基督的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抵挡反对基督的，就好像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一书二书里面所讲的啊。我们再回到约翰一书呢，二章十八节跟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小子们呢，如今是末世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所以使徒约翰呢，他在这里呢，他就提醒我们他警告我们要来防备这个假先知因为那些迷惑人的抵挡基督的，他们否认父与子，他们不承认耶稣，而且呢，否认说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那使徒约翰就劝告信徒不要接待那些传虚假道理的人，免得呢在他们的恶上有份。那借着今天使徒约翰所教导我们的这个经文呢，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三个 L。来帮助大家，我们如何在这个新的一年呢，我们来远离异端，走向正道的一个新路。那这个三个 L 分别就是 Live out, learn more, and long for。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我们要在世上活出真道， Live out the truth in the world。 第二个呢，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勤习真道，Learn more truth in the church。 第三个呢，我们要在家庭里面呢来爱慕真道， Long for the truth in the family。 那使徒约翰他提醒我们呢，我们要在世上来活出真道呢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次来。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那事实上呢，使徒约翰他是在说，你们要谨慎，要留意你们自己，要注意你们的生活，不要跌倒啊！注意你们的生活，不要跌倒。那提醒我们在这个世上呢，我们要活出真道来。所以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呢？我们的心态是要在今日做见证，我们不要失去我们所做的功这是一个消息的目的。那今天美好的这个见证呢，毕竟就可以带来明天的赏赐，将来的赏赐经文说我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这是一个我们积极的一个目的，我们要来领受神的祝福。说到今日的见证呢第八节说到说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 那二十世纪的一个苏格兰的神学家叫做莫菲特 James Moffat 啊，他把这一句经文呢，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呢，他自己把圣经也翻了从头到尾的翻了一次啊，那他就对这一句话他做了一个，他说说你不可失去你正在做的功啊。和合本说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啊，那这个 James Moffat 说不要失去你们正在做的功啊，你们正在做的功。那很明显的，我们使徒跟信徒呢是不断的为真道来做见证。那使徒约翰呢，他不希望说这个真的使徒呢跟真教士他们的劳苦教导呢失去了果效而归于徒然。他知道说这个世界有许多的欺诈之徒，他担心这个真理的见证会被一些微不足道的错误来摧毁。那这种细微的错误呢在当时呢正在滋生呢，我们刚有提到这个诺斯底主义，那这个世界呢其实在一种不知不觉中呢使我们信主的人呢离弃我们的信仰。有人会说偏离正道呢其实是最容易的最平静也使人愉快的一个死亡的方式，听起来很可怕。这就是我们常常讲是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恶小而为之。那在约翰三书里面使徒约翰也提醒我们，一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我们讲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那使徒约翰呢他就劝勉说我们要远离恶，要效法善。我们终于持守使徒所传基督真道的教训呢，那我们就不要来失去说因为我们认识真理而所做的这种得救的一个功夫。那有一位在美国出生的哲学家他在美国受教育，但是又他跑到英国去了。他叫做那个诺维尔。那他有一次呢，他从英国回美国呢，他有一次开车经过这个Niagara Falls 啊，Niagara Falls 在纽约州跟这个加拿大边境那边啊，离我们以前住还有家里开车去大概8个小时路程呢。那他发现说有一艘这个华丽的游艇呢，搁浅在这种激流瀑布的矮顶的这个石头上面，他就很好奇，他就停车，然后问一个警卫，他说：“这个游艇怎么会跑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呢？”那那个警卫说：“有一个富翁跟他的朋友在这个瀑布的上游他们游船河，然后呢他们就因为想要上岸，就把船呢停靠在岸边就上岸去了，就回来的时候就发现说哇。”这有点不见了，原来是什么？原来是那个停泊那个游艇的那工人忽略了这种水流是很快的那就随便把船绑在旁边呢，就松那个绳索松掉了，就被水流冲走了。那我想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呢，我们绝对不能够马虎来行事，我们要持守住真理。要实践我们所学到的这个真理，要不然我们就会随波逐流，被异端迷惑，然后失去呢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那我们接下来要看说将来的这个赏赐啊，将来赏赐哦，这边说第八节说你们要小心，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啊，你们要小心。原来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呢应当要警醒，要谨慎，以免呢被人迷惑提醒我们说不要失去呢是一个消极的一个目的，乃要得着呢是一个积极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得着什么？得着一个满足的赏赐。那这个满足的赏赐呢是一个每一个做工的人呢应该得到的一个足额的一个工资 是一个忠心的一个奖赏。那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是一个神给我们一个属天的一个赏赐，神呢给那些在这个敌对的世界上呢能够恒心遵守基督教训的信徒。那天上的赏赐呢有不同的分量，那那些我们也讲到说将来有草木而且有金银宝石，那我们是什么样呢？火一烧草木而且就没有了，但是金银宝石还是存留的。所以赏赐有不同的分量，但是这个跟接受赏赐人的容量呢也有关系啊。每一个器皿都要来装满，那器皿比较大的呢装的这个也比较多啊。我们的容量呢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借着神的话呢，我们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九节我们一起读来。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啊，把基督道理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那我们可以借着我们里面的这个容量呢，可以借着把神的话呢丰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啊，那能够来装载更多主的一个祝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他曾经讲在马可福音，他说因为有的呢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换句话讲说，如果说我们愿意在主里面来扩展我们的一个容量呢，那我们就会在主里得着一个满足的一个赏赐。相反，如果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容量，没有在主里面，我们就失去了这样主所应许要给我们的一个赏赐。那一位是既是首先又是末后的人子耶稣基督呢，他启示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三章呢写给腓拉铁菲 Philadelphia 教会。这是几乎还是我一个没有被讲到启示录有七封书信的七个教会。这个Philadelphia 这个教会呢是神所称赞的，神称赞他们的，耶稣称赞他们的行为说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道，没有拒绝主的名。那就在这里呢就劝勉他们在启示录三章十一节我们一起读来。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我们必须要忍耐遵守主的道，也不弃绝主的名，使我们能够行完了神的旨意呢，我们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所以那公义的冠冕呢，也是为着一切守住了所信之道的人来存留的。可见呢，我们只要能够忍耐持守那就能够来跟这样一个神所要给我们供应的冠冕有份了。第二，我们如果要在世上活出这个真道呢，那我们就必须要在教会里面来勤习真道。第九节这里他劝诫我们，我们一起来读来。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那我们呢全都渴望能够往前走，但呢我们是来向着基督来往前，不是来背向着他。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呢要勤习真道呢，我们就有两件事情要做。第一个呢，就是要用信心来恒守圣经的教训；第二呢，要用信心来恒守实际的执事。那首先呢，我们在教会里勤习真道呢，我们要用信心来恒守圣经的教训。第九节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那这句话我们如果直接翻译出来呢，就是说每一个越过而不住在基督的教训里面的人就没有神。 这越过这个字面的意思就是说，你走到前面，走在前面，跑太前面了，跑太快了，就是有一种不顺服的意思在。啊，这是蛮严重的话，意思讲说，凡不信圣经里面有关基督启示的，就不属于神。犹大书一章三节，犹大书也是只有一章而已，第三节这边我们一起读来，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竭力的争辩。有关信仰的真道，就是这个救恩的真理呢，在从前是一次就完整的交付了我们，而我们不能够擅自来加添或者是呢删减这种得救的一个条件。那任何的加添和删减呢，就是要把基督的福音给更改。就是把基督的福音给更改了。那在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一章七节跟九节这边呢，我们一起读来。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他就应当被咒诅，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必须要紧紧的记住说，基督的教训呢，不是一个进化的一个过程啊，从一个好像从一个阶段进到另外一个阶段，相反的，就好像犹大书讲的，是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有人说在这个时代呢常常会有一些前卫的分子那离弃了基督的道理，想要把基督呢抛在他们往前行进路程的后面。那使徒约翰呢，他就警告信徒，他说这些所谓的前卫分子呢，事实上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披着羊皮的狼，披着羊皮的狼。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我们一起读来。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所以说到这些异端呢，我想我们要了解这些异端呢，那要防备这些异端呢，我们就必须要明白基督的福音，我们要在基督的教训上来扎根。那我以前也说过，这个 FBI 美国联邦调查局，他们训练他们的干员来怎么样来辨别什么是假钞，他不是假钞太多了，他们在训练的时候就是每一个人都给真钞，这个真钞呢，他就好好的研究，看清楚这些真钞的细节。你明白什么真钞长什么样子，你假钞一拿来，跟真钞长得不一样，那就是假钞。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要认识我们所信的是什么。那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诵读的这个使徒信经呢，是我们信仰的三大传统信经之一。使徒信经呢，是早期基督教会这个信仰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的信仰核心，我们的核心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 core faith 是什么。那使徒信经呢，很可能是在第一或第二世纪那个时候写的，那主要目的就是因为要澄清这个信仰的内容刚刚提到这个在那个时代诺斯底主义很盛行，所以特别是他要回应就当时已经被判为异端的这个诺斯底主义。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了，他其实就是否定耶稣基督他的位格，还有他的道成肉身，认为说复活是过去的事，不是现在的事。所以这个使徒信经里面分三个部分，我们刚刚才读过了，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到上帝全能的天父，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呢就讲到是耶稣基督是真正的人，也是真正的神。那因为在当时有一个讲说，这个耶稣呢是被神 adopt， 他是神的意思，不是神的所爱的这个亲生的儿子。 还有讲到这种神格唯一论，好像只有一位神，我们讲到说是三位一体，但是呢他们讲说只有一个神，在那时候的异端。所以第三部分呢相信说圣灵是神，还有呢教会赦免跟复活的恩典呢，这边那除了刚刚讲说对抗这种神格唯一论以外，也澄清这种洛斯底亚他们是靠知识理你的，就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论点。那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那历代的教会公认的圣经，刚刚讲过有三种，一个是使徒信经，然后还有尼西亚信经，还有呢亚他拿修信经。那这个尼西亚信经呢，是在公元大概300它有两次修正，一个第一次是325年，然后再过380年又修正了。那主要尼西亚信经呢，最重要就讲到说神是三位一体啊，他把这个给确认下来啊，讲到神是三位一体的。还有呢亚他拿修信经呢也是啊，这第一部分呢是用讲到说三位一体，以三位一体为主啊，这是根据这个奥古斯丁他讲的，奥古斯丁他的这个神学来写成的。那第二部分呢就强调说基督他的神人二性，道成肉身跟救赎。那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啊，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脱离的如果跟我们这样信仰核心不合的啊，那我们就要小心啊，很可能是异端啊，很可能是异端啊，所以要明白我们所信的是什么。那在我们在德国这里呢有一个是摩门教摩门教大概是也是差不多19世纪的时候在美国的宾州这个摩门教是纽约州，然后呢但是摩门教我们知道其实最大它的大本营呢现在是犹他，因为他们受好像受到破坏的时候，他们就从纽约一路经过宾州，经过 Ohio 呢，然后最终呢他们就在犹他州那边定下来。所以犹他州盐湖城是最大的这个摩门教。那他们通常是派年轻人年轻人去真的工作之前呢，他们就派他们两个出去啊。所以你常常可以看到说两个年轻人可能是穿白衬衫然后骑着脚踏车呢他们在传教，他们好像当兵一样大概有2年的时间他们真正进入社会之前他们会派这些年轻人到世界各地去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也看过。那我想在德国这边，我们这里可能比较少，但比较多呢是耶和华见证人那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是有在德国政府注册的，所以他们是被允许的。但是呢耶和华见证人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异端在我们这里曼哈姆最近就是在阳大大家可能知道往那个海德堡路上那边有一个那个中餐厅呢叫杨大，那就在那个杨大那附近呢就有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聚会点那我们去年在 T3 在城里五福音中心，我们每个礼拜五晚上要办启发的时候呢，礼拜五下午就会在T3 那边先预备餐点。但是呢那个时候几乎每一个礼拜五下午呢就会有两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来敲门，一男一女，然后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华人都会讲中文每个礼拜五都会来那耶和华见证人我们为什么说他们是异端呢？第一个，他们否认上帝是三位一体他们否认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刚刚讲到三位一体的神呢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他们只相信说天父耶和华是单一的真神，耶稣呢不过是上帝的这个头生子，是上帝首先创造的生物所以呢耶稣不是上帝，耶稣不是神，是低于上帝的，所以他否认耶稣的神性，否认耶稣的救恩 就关于这种圣灵之真理呢，他们也不相信说圣灵是有位格的一个个体，他说圣灵只是上帝的一个动力啊，也不是神。但是我们明白呢，在圣经里面对这个三位一体这是那个教导，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里面这个大使命他讲到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什么？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那在我们的和合本的这个圣经的翻译里面呢，在约翰一书5章7节8节这里啊，这我们是讲到说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是真理。那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跟血啊，这是讲到这个洗礼。但是呢，在 King James 的版本里面啊 ，King James 版本里面他说 ，For there are three that bear record in heaven, the Father, the Word, and the Holy Ghost 啊，都讲得很清楚了。讲到这个有父，还有这个道就是神嘛，讲到耶稣啊，道成了肉身，讲到 Holy Ghost， these three are one 啊，在 King James 的版本，他的翻译就是这样的。然后第八节才讲到说，在地上有三个见证，那就是 Spirit, Water and Blood 啊，讲到说是圣灵、水跟血啊，那这是地上的一个见证。那第二个呢，他们错译的圣经还有曲解的圣经啊，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教导啊。那他们的翻译呢，对圣经的翻译他们叫做新世界译本，那跟我们一般教会一般啊，不管是华人教会德国教会、美国教会，我们一般用的圣经都不一样，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翻译啊，叫做新世纪译本啊。我记得我2003年我们刚到那个德东去的时候啊，在 Chemnitz 那边，那我就跟那边学生分享，然后知道其实在那校园里面耶和华见证人也很活跃。那我发现很多人手上都有一本这个新世纪译本，所以我就用我的和合本呢跟他们换了好几本耶和华见证的新世纪一本，在我美国家里面有好几本。那为什么说他们的翻译有问题呢？其实我们看一个例子，比如说在约翰福音1章1节呢，我们讲到说道就是神，道就是神。那道就是神呢，原来说英文是说 The Word was God， 他这个 God 是用大写的 GOD， 是 God。 但是呢，在他们的翻译里面呢，他说呢，道就是一位神。The word was a God， 一个神，一个什么？这个小神，不是神。所以就是说他们的在有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部分呢，他们都有另外的翻译。那错的地方很多，我只是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那还有呢，讲到就是说，这耶和华见证呢，他们讲到说，我不是单凭因信称义，还要靠行为得救啊，因为他们不相信说耶稣他流血赎罪呢，是为所有愿意口认心信的人啊，所以他们不接受因信称义啊。那我们知道很重要的马丁路德啊，他在16世纪改教的时候呢1517年，他提出来一个很重要，就是从罗马书第10章啊9节第10节里面讲到的因信称义。那这是我们对我们来讲一个很重要的 faith alone， we save by faith alone。 但是呢，他们说还要靠行为才能够得救。所以呢，耶和华见证还有其他很多的错误了，比如说他不允许他们的会有输血，他们不相信说主耶稣他肉体复活了，而且不相信说人死后有不灭的灵魂。那他们还有一个说只有144,000人能够上天堂啊，所以为什么他们都那么努力在传福音？因为他们好像有点在 quote and quote 积功德那样，他要去争取那个144,000人之一， 不晓得，他们不晓得他自己是不是十四万四千人之一，所以他们要这是从十四万四千人上面，这个是从那个启示录那边来的，讲到十六十四章那边讲到说在宝座前呢、啊、有四活物啊，跟众长老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学这个，所以他们就从这边拿一个是十四万四千人出来啊。那当然我们知道是一个错误的教导啊。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第四章十三十四节，我们一起读来。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教导，在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重要的，我们要在主里面来长大成人，不受异教的风摇动。那在我们这里其实还有一个蛮活跃的东方闪电，东方闪电也叫全能神教会，这是从中国河南出来的一个异教，讲到说有在河南有一个女基督，那就是他们的工作重点是什么，就是要迷惑信徒，他们其实不是像不是像一般人来传福音，他们是到教会去，刚开始是到那个小群到会所去去拉拢那些那个已经信主的人，摧毁教会，这是他们的工作的重点。那他们的网站有一个网站叫做国度降临福音网站，就是全能神教会建立的，我弟兄姐妹绝对不要好奇进去。还有呢，如果有人说借着这个脸书 Facebook 或者是 WhatsApp 或者是 Telegram然后要加你为好友，那除非说你真的认识他本人而且跟他本人私下确认过，不要随便加好友像有时候在脸书，我有一次也是我认识一位在德州的一个牧师，然后就有一个在葡萄牙的一个我不晓得是不是要称他姐妹，他就透过这个我认识的在德州的这位牧师，他要加我为好友，那是我不认识他所以我没有加他。那师母也碰过一次，他是一个在东南亚，是不是他也是就是透过我们认识的一个人然后来加。有时候呢我们如果不小心随便乱加一个人，那他可能会透过我们再去要去加我们所认识这些人所以不要随便乱加，除非你真的认识他。那他们不用微信，为什么不用微信呢？因为他们在1995年的时候呢就已经被中国政府判为邪教所以他们不会用微信，他们不用，然后用什么呢？他们用 WhatsApp 用 Telegram 所以要小心不要随便加这个好友他们呢会发给你一些那种似是而非的这个文宣他们还会邀请你去参加他们网上的这个聚会来迷惑你。那东方闪电为什么说它是邪教呢？是异端呢？很重要，它否定他们的书呢都是在否定圣经啊，不许人家来提起圣经啊，狂言说他们出的书呢才是神自己现实的这个话语，才是这个真理。他们妄言说这个圣经呢是摩西等人的想象，而不是圣灵的默示。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提摩太后书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的，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而且呢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还有呢他们建取这个耶和华神跟主耶稣的这种神格的地位他们就伪称说神已经再一次的道成肉身，成为一个女基督。那他们是女基督是要干什么？是要取代耶和华跟耶稣 所以这个自称是神的这个女基督呢，他们攻击耶和华神跟主耶稣的这个位格啊。但是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很明白告诉我们，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要熟悉圣经啊，像主耶稣他四十天之后呢，受魔鬼的试探，那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呢，他就用圣经的话语来抵挡他们啊，还有他们攻击圣灵啊，那但是呢我们很明白啊，主耶稣呢，他要求父就另外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啊，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啊，这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还有呢，他们也否定了这种三一神啊，讲到说这个三一神根本不存在啊，然后说没有父神，没有父，也没有子，更没有圣灵。那但是刚刚我们提到三位一体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啊。那还有呢，他们也谎称说神已经来了，就女基督已经降生了。但是圣经里面很明白的清楚说，主耶稣他是会再来的。啊，但是他再来呢，就好像贼一样的隐面，但是呢，也有呢，他会公开降临的一面在，但是从来没有听到过说啊，圣经里面说神会有第二次的道成肉身呢。那主耶稣呢，他其实跟神同坐的一个羔羊，所以启示录用的最多的这个耶稣用的这个名字讲到是羔羊啊，所以启示录二十一章九节就讲到这个天使啊。拿整个七个经碗啊，盛满末后七，在这个七位天使里面有一位，他就讲，他说你到这里来，他对使徒约翰讲，他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啊，羔羊的妻啊，所以没有所谓你基督这回事。那东方闪电全能的教会啊，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错误的地方啊，那我们就不一一讲了啊。他们出了很多刊物啊，那绝对不要看这个刊物，都是迷惑人的啊。然后提出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搞了稀里糊涂了。那为什么？因为说谎的父啊，就是撒旦啊，那他迷惑我们啊，他来迷惑我们啊。所以哥林多后书啊。十一章第四节跟十三节我们一起读来，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啊。说我们大家要留意，要小心啊。耶和华见证人来敲门，他会跟你说他是耶和华见证人，但是呢东方闪电全能教会的人，他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不会说他是然后他是来卧底的说我们要留意有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他们已经到欧洲来了而且已经在德国了那我想我们当中也有人碰过其实在去年12月的营会里面就有一位好。那很重要的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勤习这个争道呢，是要用信心来恒守实际的这个执事啊。第九节后半就讲到说，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有父就有子。那常守教训呢，意思就是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来保守我们自己，来诚心顺从争道，然后亲身来体验这个争道。那耶稣他用一个很具体的方式呢，把这个道理给表达了出来啊。他说：“我们一起读来福音啊，约翰福音七章十六十七节。来，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啊。对，基督呢，他是我们唯一通往父神道路。常守基督教训呢，就会有父又有子。因为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也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所以我们如果持守在基督的教训里面呢，那我们当然就会得着父神，年代呢也有基督了，因为父与子原为一。好，我时间要加快一点，那我就不讲这个 David Hume 跟这个John Brown 的故事了。David Hume 他是一个有人说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呢他每个礼拜都会去这个Reverend John Brown 的教会听他讲道，因为他说我一个礼拜我至少可以来听一个人他讲他相信的，这很特别，他是无神论者，但是他会去听他讲道。Anyway, 他本来还有其他故事要讲，不过时间已经比较晚了，我就不再说了。好，那第三点呢，如果我们要在家里爱慕真道，第四节第十一节我们一起读来。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家呢是我们私人地方，也是呢我们跟人交往的地方，那家里面的言行呢会严重影响到我们家里个人的生活跟思想，所以呢我们要不惜代价来阻挡这种不正当的教训呢进到我们家里面来。所以我们要在家里爱慕正道呢，我们就不要接待异端，也不向异端来问安了。那如果在家里爱慕正道，首先是不接待异端啊。那不要接待呢，像接待基督徒一样来接待这个异端哦。那初期教会他们圣经说有周游各处的这种传道人四处的工作，那今天在有一些地方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事工哦。那这些福音间真理这个使者呢，会在他们到的地方呢，来啊，到信徒家里呢，或者是教会呢，有接待他们，供给他们住宿啦，或是膳食啦，有时候甚至还有包括这个经济上的、金钱上的一个奉献呢。那很不幸，这些假教师跟这个宗教的骗子呢，他们也还不怠慢，他们利用像这样的一个习俗呢，实际上来谋取这个利益啊，来传播异端。那接待一个异端呢，就好像说赞同他所信所传的，我们要牢牢记住，是说基督徒跟异端呢要分别出来，要分别出来。使徒保罗呢他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我们一起读来。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所以对这些传扬错误教训的人呢，那我们呢要断然来拒绝他们，因为违背真理的爱呢不是真爱。那对神说是，对撒旦说不。那我们基督徒很可能很容易做这样的一个宣告，但是当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笑容可掬的来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能很难说出不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来能够胜过人情的这种属灵判断力跟意志力啊。那耶和华见证呢，他们都是两个两个来敲门，一般都是很有礼貌，而且呢很热心。那除了邀请你参加他们的聚会以外，有时候呢还会借着说，哎，我来教你德语啊，来向你传他们的信仰。那有一些信仰不跟这样过的信徒，很可能很容易就会被他们迷惑，哎，他们人很好啊，哎，他们讲的好像，信仰你没有把我们的信仰核心分清楚的时候呢，那有时候就会有这种对这种似是而非的这些言论呢被迷惑了，那我们要很小心啊。这个使徒约翰呢，他在这里提出来一个很严重的警告。那在早期的这个教父艾伦纽他写的这种博士异端 Against Heresies 这一本书里面，他就提到说，老约翰呢，他有一次在这种公共澡堂、公共浴室洗澡，那听到有人说这个克林妥他是当时的一个异端论者，他说这个异端在里面 这个老约翰呢，他不等不及洗完澡，大家可以看到，他不是洗完澡了，他就赶快逃出来啊！他大声喊着说：“这个屋子一定会倒下来了，因为有敌对真理的人在那里面。那”那这个写这本书的艾纽呢，他是这个斯美拿主教Polycarp 这个波利贾他的学生，但是波利卡他就是跟随使徒约翰的门徒，所以这个故事的可靠性呢应该是很高的。那无论你认为说这样的一个反应在今天是不是明智或者是过当呢，但是基督徒我们信主人会受到像使徒约翰他对真理这样一个热忱的一个挑战啊。那我们非但不接待异端呢，也不要向异端来问安啊。为什么？因为问他安的，使徒约翰说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啊。那初代教会呢，当时的问安不单单只是说一种临别的一个祝福啊，还包括这种道义上或者是金钱上的支持啊。那我们如果爱慕正道，我们就不会支持那些破坏正道的人或者是行为啊。那这里焦点是在于对这种陌生人把他异端有害的这些教训呢带到我们的家里啊，就好像今天的摩门教或者是耶和华见证，或者甚至是卧底的这些东方闪电全能神教徒，或者在我们家中或者在教会里面呢散播他们这种有害的一个教训。那我们如果容许这些异端或假教师到我们家里或教会来散播他们错误的这个教义呢，然后呢又得着这种推荐信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呢，那这些异端所带来的伤害呢就无以复加啊。那犹大书23节我们一起读来。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然后这里就包含一条支持教会事工的这种奉献原则啊，说我们要求神说给我们智慧能够分辨出是不是合乎神的，免得呢在这些人的恶上有份。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在神的事工上是与主有份的啊。保罗在加拉太书他提醒我说，我们在道理上受教的要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那我们奉献呢不要浪费在那种不高举基督或者是非圣灵引导的工作上。所以我们在家里无论是爱慕正道跟接待问安有很大的一个关联在，所以我们应该要接受这个使徒的劝诫，要小心要谨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我们今天呢我们从使徒行传2章42节讲到说恒心遵守使徒教训呢，我们一起思想到说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二书里他对真道的一个教导，他有记得我讲的有三个 L 对不对啊，就是要 live out 要 learn more 要 long for。那首先我们谈到说我们恒心遵守使徒教训也要在这个世上来活出真道， Live out the truth in the world。 那唯有我们今天呢不断的为真道来做见证呢，才能够带来说从神而来的一个赏赐。然后呢我们要在这个世上活出真道呢，那我们就应当在教会里面来勤习真理，我们要 learn more truth in the church， 我们要用信心来恒守圣经的教训，凡不信圣经里面有关基督启示的就不属于神，而且呢我们要用信心来恒守呢实际的这个执事，我们要诚心的来顺从真理，然后亲身的来体验这个真道。那最后第三点呢讲到说我们不单在教会里面来勤习真道，我们更要在家里呢来爱慕真道， long for the truth and the family。 那家里的言行呢会严重影响家里我们个人的生活跟思想，所以我们不要接待异端，也不要问他的安，免得呢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所以我们应该要接受这个使徒的这种劝诫啊，我们要小心谨慎，无论在哪里呢我们都要恒心来遵守使徒的这个教训， 恒心遵守使徒教训呢，我们就会在世上能够活出真道来，在教会里呢能够勤习真道，然后在家里呢来爱慕这个真道。那这样的爱热爱真道呢，我们就能够来在过去像过去塑造这种早期教会信徒的这个性情呢，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主里面来塑造我们。那我们的这个生活，我们的生命才有力量，才会稳固。那神愿意我们看到这个，看到我们这种真心的回顾啊。那我们就是为什么使徒约翰他劝诫我们啊？他说我们凡越过基督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好，那希伯来书作者啊，他提醒我们，他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啊，因为呢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求主呢帮助我们，请主圣经在他的话语上扎根，让我们的信仰在耶稣的基督上有根有基，是吧？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带着祷告的心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神的恩典 Word of God across the ages， 神的恩典超越你世人天父啊，在这新的一年，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称谢你，感谢你的话语，再次的来警戒我们，来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当靠主来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使我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样一个弯曲变谬的世代当中，我们能够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一个明光照耀，将主生命的道能够表明出来。我们在教会里能够来勤习真道，在家庭里能够来爱慕真道，唯有如此的热爱真道，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有力和稳固，成为主救主美好的见证。我们不仅仅来遵守主的教导，我们在圣徒的彼此交通传去波比纪念主耶稣和祷告神的事上，也都能够恒切的持守。愿主的名在我们家中，在教会中更在这个社区中得着当得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大家请坐。